啊，出家人组织一个乐团到了世界各地方去演奏，那这个就与戒律完全相反了啊。这是什么鼓励在家居士啊，这个出家人可以教他们啊，尤其是青少年最好了啊，这些小朋友们让他们来学，认真来学，学的时候到外面表演宣扬佛教，这个是对的啊，这个是可以的啊。如果是出家人自己这样做呢，那就错了，所以要记住施人作用，不是自己去作用。而目的呢，目的是宣扬佛教，绝对不是为了娱乐啊。所以佛门的音乐它是属于教学啊，属于教学，跟儒家一样，儒家的乐的时候是调心的，心在不平的时候，心有烦恼的时候，弹琴唱歌让这个心呢舒畅，恢复平静，所以它是教育的手段啊。儒家是用两个手段，一个是礼，一个是乐。礼呢调身，乐调心啊，这个心就是性情啊，所以它是教育的手段啊，绝对不是娱乐啊，这个要知道啊，都是帮助心地恢复到清净啊，恢复到平静，用意在此地。那么佛门的音乐，这个佛跟儒教学在原理原则上啊完全相同啊，佛门这个教学的手段用戒律，用梵呗。你看戒律是礼，梵呗是乐啊，梵音，梵是清净的，听到这个音声呢，浮躁这个心情啊自然就消失了，恢复到平静啊，叫你得清净心啊，这个在称之为梵音呢 啊。这个里底下讲的乐器啊，有鼓，有雀，有贝，这个贝就是我们讲的海螺啊，这些东西，这从前的这些乐器啊，箫、笛、琴、箜篌啊，琵琶啊，那么这些东西呢，是我们中国从前的乐器，现在就进步太多了啊。现在有许多大的交响乐团啊，能把中国乐器跟西洋乐器混合在一起。在这个传播佛教来讲的时候呢，它很有作用啊。说如是众妙音呢，这是交响乐的音声呢，净持一供佛啊，这个演奏会是供佛的啊。那我们想一想，佛需要这个吗？佛不需要啊，谁要呢？众生要啊，众生喜欢这些东西啊，所以这些大规模的演奏啊，是吸引众生的啊。佛的这个教学手段里头有。先以利欲钩，后令入佛智啊，先让这些众生投其所好，让他欢喜， 进门来，进门之后啊，再好好的教导你啊。所以佛讲经，在讲经之前有唱诵啊，唱诵是在那里戒引大众啊，大众在看热闹，哦，这里唱歌唱得这么好听，都来了。啊，唱完之后呢，在佛讲经说法开始。啊，所以那个是戒引大众的啊，目的在此地啊，不是佛要听啊。一方面，它有美妙的这个歌声。再方面呢，它有非常好的这个歌词啊，歌词呢都是赞颂佛德啊。赞颂佛德的目的是向大众介绍啊，说明老师的德学之好。那个意思就是劝人来学，劝人亲近佛陀，是用这种方法。所以这个歌词要念得很清楚啊，唱的时候要很清楚啊，叫人听的时候真能听到啊。现在很多反辈，我听的时候只能听到那个音调，怎么哼了半天，一个字也没听出来，这个效果就失掉了啊，效果就失掉了啊。所以说字正腔圆啊，啊，叫人家听得很清楚，听得很明白啊，懂得你唱的意思啊，对佛生起敬仰之心，发心啊来学习啊，这个就对啊。这个何以欢喜心呢啊，歌悲颂佛德啊，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。这个是比喻啊，小音是单纯啊，一种乐器或者没有乐器的时候啊，时间短暂，能自利也能利他啊。这个跟那个一乘南无佛见一乘佛道这个意思是一样的。底下说，今为世人作，行非沙门自为也。这句话重要啊，是世人作，不是自己做啊。尤其是在这个社会上啊，公共场所啊，开这种演奏会，出家人更不可以啊。那么在自己寺院道场，出家人可以，这是我们正式这个佛寺是可以的啊，不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啊，这个公共场所里面去表演演奏，出家人不适合啊，这在家人好公共场所里面，这是在家的佛弟子用这个方法来举办这个演奏会啊，宣扬佛教，穿着的服装啊，可以用现代的啊，现代的服装，也可以用古装啊，都可以。行非沙门自为啊，这句话非常重要啊。净持一供养，名非自欲也啊，于是于乐 这是供养，这是为宣传佛教啊，为表达佛教教学的艺术，可以的啊。佛教是实在说呢，它是最早啊进入艺术化的教学啊，这个是很多人不了解的啊。所以佛教使人误会成为宗教，这是佛教的沉船最大的不幸。真正了解佛教史的人晓得，佛教传到中国来，佛的道场称之为寺。寺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叫做寺？寺是一个办事的处所，是一个永远不间断的继续办事的一个处所。寺有这个意思啊，这个事情不是办一次两次就完了啊，一代一代沉船永远办下去。这个办事的处所叫寺啊，最初是皇帝用的啊，皇帝底下设九个寺，就是替他办事的啊，九个单位呀，替他办事的。皇帝总希望他一代一代传下去，传千年万世啊。是有这个传承的意思，永远不断的意思啊。寺里面的这个主管啊，这个办事的主管，古代的时候称卿啊，所以这个朝廷里头有九卿啊，卿呢就是寺的主管，这个寺这么来的 啊。读中国历史下的中国古代政治著作里头有三公有九卿啊，那个三公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皇帝的顾问啊，我们今天这个政府里面讲的是国策顾问啊，三公是属于顾问的啊，这九卿是替他办事的。那么佛教到中国来了，当时就由鸿胪寺接待啊，鸿胪寺就是九个寺的其中之一个，他管什么呢？管接待外宾的啊，现在管接待外宾呢是外交部管了，从前不是的，从前宰相不可以管外交，外交是皇帝管的啊。这个鸿胪寺卿呢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啊，啊替皇帝这个办理接待外宾的这些事务啊。因为佛教从外国来的啊，我们以过宾之礼接待他啊，以后这些出家人给我们朝野啊谈得非常融洽，谈得很欢喜啊，我们朝野很欢迎他，希望他常住在中国，不要再回去了啊。那当然另外要给他安顿啊，再给他建这个场所让他们来住啊。那么这个场所建出来之后也称寺啊，跟皇帝下面这个一级单位完全平等啊，专门办佛教教育啊。在当时这个寺的公族 主要是两个，一个是翻译经典啊，另外一个是讲解经典，指导修行。这从前佛寺，这是两大任务啊！要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佛陀教育部啊，皇帝管的啊，宰相底下有一个教育部叫礼部啊，礼是部是管教育的啊，皇帝直接管了一个教育，佛教育啊。所以中国人对皇帝很尊敬啊，皇帝主持的这个教育啊，推行的比礼部还要广啊，还要来得快速，所以没多久啊，这个佛教育就普遍全国了。这么一个来源呢、啊，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叫是？他搞清楚啊。啊，现在一看到是庙，也跟鬼神的，你说糟糕不糟糕？这多少人发生误会？啊，佛教教育最大的特色就是教学跟艺术结合在一起。啊，这跟我们现在社会不一样，我们现在社会这个教学。跟这个艺术是分开的，艺术是博物馆跟学校分开的啊。可是佛教教育它是佛教这个博物馆跟佛教教学是融合在一起的，这个构想非常好啊，非常圆满啊。啊，叫你一进入这个艺术宫殿一看的时候，他的教学目的完全达到了。啊，现代人讲艺术教育，不知道佛教在几千年已经达到了艺术化了。啊，佛教造的这些佛像，精美，这是艺术品啊，绘画。建筑啊，音乐，尽量用艺术的方法来表达啊，用这种方法来教学啊。很可惜现在把这种都当作神明去膜拜，这叫真正迷信。佛道场，我们一进山门，第一个建筑物天王殿啊，我常常用这个例子，举这个例子跟大家介绍啊。天王殿里面供的是四大天王，当中供的是弥勒菩萨，这个就是入佛门上第一课啊。什么人有资格有条件进入佛门？弥勒菩萨啊，弥勒菩萨坐在对着大门当中，哎、啊，你进来先看到他、啊、看他那个形象，肚皮很大，笑眯眯的，那就是入佛门必须具备的条件。心要平等，量要广大，要能包容啊，要笑脸迎人啊，欢欢喜喜的，这才能够进佛门接受佛教育啊。啊，四大天王护法神，护谁呢？护自己啊，叫你看到这个心有领会，应该怎么学习啊。东方持国天王代表负责尽职啊，我们在社会上 要懂得尽分尽职啊，名分每一个人无论是义啊，你在家庭里面你是父亲的身份，父要慈，儿子的身份，儿子要孝啊，兄友弟恭啊，踏进社会，社会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，领导是君，被领导的是臣啊，君领导人要仁慈啊，臣要尽忠啊，朋友有信的，他表这个，吃过天王是表这个意思啊，你是什么身份，应该尽什么义务啊，这样才能吃过啊。南方正当天王，南方象征光明，象征智慧啊，意思是天天求进步啊，佛法讲精进呐，儒家讲日新又新呐，你不进步你就退了，你就赶不上这时代潮流了啊。他这尊像说的呢，象征着进步啊，佛教怎么会落伍呢，怎么会迷信呢，天天求进步啊，使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幸福更美满啊。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，这个西方拜皇天王教给我们方法，西方天王叫广目啊，多看呐、啊；拜皇天王叫多闻呐、啊，多听呐、啊。就是我们今天讲啊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啊。啊，每个地方去考察，啊，去观摩。学人之长，学人之短，来建设自己国家社会，这是后面两个天王教给我们的，这哪有迷信所以佛像放在那个地方啊，是艺术品，是教学的工具啊。四天王手上拿的道具意义很深呐、啊！啊，东方持国天王手上拿的琵琶乐器啊，它表什么呢？表缓急适中，像调了个弦呢，不能太紧。啊，太紧算断掉了，也不能太松，松了不响了，这就是表中道啊。佛法讲中道，儒家讲中庸啊，一切法能得其中，那是最好的，不过也不能急，也不能够说不急，他表这个意思，要是懂得守中，要懂得用中，这意思多好啊！啊，南方天王镇长手上拿的是剑，剑是智慧之剑呐、啊，慧剑呐、啊。啊，西方广目天王手上是拿的是或者是龙或者是蛇，啊，龙蛇是变化，你去观察这个社会呀、啊，变化多端呐、啊。你要看清楚啊，你才能掌握住啊，啊，就降龙啊，降龙去，对于这个复杂的社会，你能够控制，你能够看，你能控制它。啊，手上拿珠，珠是代表圆满的，环也是圆满的意思。啊，北方天王、北文天王，这个意见太多了。会把你头脑搞乱了， 他拿的伞，伞是什么？伞是防污染伞盖。哎，你可以听，但是你不要被它污染了。你说个意思都多好，现在大家把它当神来看待啊，这烧香磕头供奉求他保佑，这迷信到了极处啊。原本是那么好的一个教学方式，被人家误会到这个程度啊！我给共产党高干讲的时候，他们听了没有一个不开心的，原来是这样的，我们没想到，不知道啊。出家人没尽到责任啊，没把他说清楚嘛啊！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楚，佛教绝对不是宗教，以宗教这个观点这个立场去弘扬，你就不是佛弟子，你错解佛的意思啊！我一出家的时候就向中国佛教会建议证明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是从前中国人喜欢简单用佛教就可以，现在不行，意思被人误会了，我们要加两个字，佛陀教育啊！我这个建议在中国佛教会档案里头还有啊，啊，他们听了也很欢喜，但是没采用。啊，所以我自己在台湾办的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我们是向教育部立案的，啊，宗教是内政部管的，我们是向教育部立案的。啊，每一尊菩萨像、佛像、罗汉像，都表达深刻的教育意义。哎，不但是连这个，就是连建筑，这个我过去都讲的很多。啊，为什么要用这个形式？它都含着有教育意义在里头。啊，不是随便做的。好了，我看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啊，不然九点钟。
我相信啊。
哦，相信就好了，相信太难得了。
这两个字不用别的字呢。
不好，是象征佛的光明福报。因为我们没有福报，我们出家之后啊，我们的生活要靠佛的福报，而佛的不好这一份福报的时候。供养后世，这是指我们这个世间，我们这个世间所有的人通通都出家都修行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四世供养都不要愁，佛这个百好当中一份的光明功德足以供应我们这个生活需要。所以你真正相信的话，你心就定了，一心就在道上，就不要去攀缘了啊。不相信的呢，再去找信徒啊，就巴结人呐、啊，这个要一点钱，那边的钱，就干这些坏事了。哎，真正相信，不干了。哎，佛会护念，护法神会照顾。啊，你一心专注在道上就对了。啊，不要求人。
是不是这佛弟子包括在家人吗？
在家人也一样。你这真正肯修啊，真正明理专业啊，是要沉船，是要把这个教育推、做人间法师道场，有可为之，敬畏生死，学术出家，其义不修正悟，而求功济要。这一段就是讲现在的应付金餐超度亡人啊，应付金餐这个在佛门在以往是没有的。 从前佛教是教人如何破迷开悟，与亡人没有关系。那么即使救度这些亡人，像地藏经上就是很好的例子，他也是自己修行，自己修行真正有功，回向给亡者，他能够得到利益。这个地方一段话，如果是做人间法师道场，这个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啊，是可以做的。这个人间这个法师道场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宣传佛教啊，用这个艺术的工作来宣传佛教，这个可以做的啊，属于这一类的啊。是今为生死血素出家，这个发心出家了，是为了生死出三界，正确的目的是在此地，而不是说出家之后啊，天天去应付金灿呢，去度亡魂的，啊，这个不是出家的目的。啊，如果每天在金灿法寺上面去研究、去下功夫，把你光阴、精力都浪费在这上面，这是错误的啊！这个求功啊，功就是要求啊，此地讲的既要啊，就是对于金灿法寺的纯属啊，要求这些。把这个功夫下在这个地方，这是错误的啊！这个也在佛门里面讲啊，叫不务正业啊，连这个都不是正业，你们就想想啊，不是正业就太多太多了啊！为了生死，为出三界，为求生净土啊，帮助别人认识佛法，帮助别人发愿求生，这是正业啊。除此之外的时候都不是正业啊。那么帮助大众破迷开悟，得苦利苦得乐，这个可以啊。所以这是有可为之啊，这个目标的话是可以的啊。如果只是为了这个度亡啊，这是错误的。地藏经上给我们的例子，那个度亡人呢，的确是非常有道理。经上告诉我们，这个发心帮助亡人，不仅是帮助亡人，除了自己帮助一切众生，他的功德呢只能得七分之一，七分之六是自己的， 自己要真正得了那个七分之六，才有一分呢帮助他。假如自己七分之六得不到啊，那个王者是一点光都沾不上。那我们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看到的例子，婆罗门女为了帮助她苦难的母亲啊，她母亲造作重罪，躲在地狱啊。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从因果这些事实去判断啊，她的母亲决定在卧槽，找不出方法了来救他啊，以真诚恳切感动了佛陀啊，觉化定自在王如来啊。佛教他什么方法呢？教他念佛啊，他真干，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的啊。怎么知道他念到一心不乱的？因为他在定中啊去参观地狱了。我们在经上看到地狱这个地方只有两种人可以进去，其他的人决定见不到。一个是受罪的人，造作地狱罪业的人，这个地狱境界现前，他堕落在里面。第二种人就是菩萨，菩萨到地狱里面帮助这些地狱众生。如果不是这两种人，都见不到这个境界。那么他在定中见到这个地狱境界，那么我们在经上看到地狱鬼王称他菩萨，所以判断说他决定是得一心不乱啊，用四一心不乱就有这个能力啊。四一心不乱是阿罗汉的境界啊，有能力参观地狱。那么他自己证果了啊，注意要晓得得一心不乱就是正果。以小乘这个位置来说呢，它等于小乘阿罗汉啊，四阿罗汉。如果大乘圆教菩萨呢，它相当于六性位七性位的菩萨。这是他得到他自己真实得到的功德。那么他怎么帮助他母亲呢？他母亲有个儿子，有个好儿子，儿子做了菩萨了，人家一看是菩萨的母亲，这对他格外恭敬了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菩萨母亲纵然有罪呀，也不能让他在地狱待多了吧，赶紧把他送到忉利天去享福去，就是这么回事情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自己不能成罗汉，不能成菩萨，你这个父母在卧道里头，人家还是瞧不起啊，是这么回事情啊。那么他母亲是不是有功德呢？有，是有一份功德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不是他母亲堕落在卧道，婆罗门女就不会那么精进，她也就证不了果。她之所以证果，是她母亲堕恶道把她促成的，她有这份功德。你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的啊，这句句合情合理啊。 光目女的情形跟他这个是一样的，但是光目女的功夫没有婆罗门女高，他是梦中见到的境界啊，梦中能见到这个境界了，这个就是我们常讲功夫成片，没有到一心不乱啊，一心不乱呢，决定是定中境界、现前境界啊，梦中境界就差很多啊。但是还是有效果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超度亡人，自己要不能把自己功夫提升到相当境界，对于亡人的效果是很少很少。这个度亡，从前道安法师在大专佛学讲座里面给我们解释过，但是他的根据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啊。我想老和尚讲的话呢一定是有根据的啊，是学生问起来的，他答复他是超度亡人这个事情啊，大概是在唐朝开元年间啊，我们知道开元有安史之乱啊，安禄山、史思明啊，这个叛乱啊，那一次是得利于郭子仪啊，郭子仪平定内乱之后啊，这个死伤的军民呢很多。所以这个平定之后啊，国家在这个战场啊，几个大的战场啊都建一个寺啊，这个寺呢就叫开元寺啊，在这个寺里面请高僧大德做这个追悼的法会啊，超度亡灵，他说可能就是从这个地方起源啊。国家既然超度这些死难军民了，所以以后啊，这个民间老人过世啊，也就请法师回去做超度佛事，可能是从这里来的。但是那个时候请这个出家人超度亡灵，大概就是请一个人念一卷经啊，念一些佛号啊，回向，可能是这样，不是像现在这种情形啊。那么日本这个度亡啊，可能还保持唐宋那个样子啊。我到日本去参观，日本这个法师帮人超度就是一个人，大概就是念一卷心经啊，念一点这个大概往生咒，上时间大概只有十五分钟，哎，他这个佛事就做完了啊，不像我们中国像台湾的搞得好热闹的啊，没有，他们是庄严肃穆啊，时间很短，就像那个方式可能就是隋唐那个时候的啊，因为日本人相当保守，在中国学去的东西啊很少变动啊，现在这个变得比较多一点了，因为吸收这个西洋文化啊，在从前的时候它的变动很少啊。你看日本人这个建筑生活方式都还保持中国古代啊那种风格啊，我们过去我们都礼记啊，特别是礼记，很多地方啊我们都不懂啊。一到日本去的时候，日本人生活方式跟中国礼记讲的完全一样啊，才晓得他们从古代学过去之后一直保存到今天。所以这个民族啊啊，对我们虽然是不利啊，实在是值得尊敬啊，他这个 保守固有文化的这个风气很深啊。那么他们的建筑你也看汉唐时候的那个样子。